好，我们现在请读一点圣经，还是《使徒行传》24章。我们从第10节开始，我们读到第16节，第10节读到16节。
巡抚点头叫保罗说话，他就说：我知道你在这国里断食多年，所以我乐意为自己分诉。你查问就可以知道，从我上耶路撒冷礼拜到今日，不过有12天，他们并没有看见我在殿里，或是在会堂里，或是在城里和人辩论，耸动众人。他们现在所告我的事并不能对你证实了，但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认，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我正按着那道侍奉我祖宗的神，又信合乎律法的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并且靠着神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就是他们自己也有这个盼望。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长存无亏的良心。
这是保罗，他说他所相信的，他相信什么？就是14节，又信合乎律法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并且靠着神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就是他们自己也有这个盼望。这里就是保罗给我们告诉我们一个真理，死人都要复活。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无论善恶，你就是一个犯罪的人，一个恶人，也要复活。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叫做复活。所以保罗就说他为此，他就有自己勉励，对神对人有长存无愧的良心。上一次我们就交通了良心，今天我们就要交通复活。我们就看圣经的真理是怎么说的。保罗是说，无论活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那么现在我们要读一点圣经，我们先来读约翰福音5章。约翰福音5章，第25节开始读，25节我们要读到29节，25到29。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
好，这是主耶稣讲的。主耶稣讲这里，他说第25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这个不是说到这个死人，不是说在坟墓里的死人，是说没有相信主的人都是死人。所以主耶稣在地上传福音的时候，这些是活在地上的人听了神儿子的声音就活了，意思主耶稣就赐给他们生命，他们就活了。 这是指活的人。这是主耶稣后面一句话，二十八节，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就说现在还没有到啊，不是那个时候，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啊，这就是指着死了的人。前面那个死人就是没有神生命的人啊，没有神生命的人，你信了主耶稣他就给你生命了，你在神的面前你就属灵的活了，好不好？你的灵就活了。现在就是在坟墓里的时候一到，就会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就要活了。为什么？因为这里是说到审判的问题。第二十七节，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所以所有死的人将来在主耶稣的面前都要受审判，而且要复活受审判，好不好？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交通，在坟墓里的要活啊，都要活。那么我们知道亚当犯罪以后，亚当的身体就死了，这个我们要读一处圣经，请我们来读创世纪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十七节读到二十一节，
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
从土而出归于尘土，亚当的什么从土而出呢？他的身体。好，所以第二章的第七节，耶和华是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就是造的亚当的身体啊，亚当的身体从他的头到他的脚都是尘土造的，属于地的物质的东西，属于地的，所以最后他犯了罪了，就归于尘土了啊，你出于土一定要归于土，也就是说亚当和他的后裔，因为我们的身体有罪，最后这个身体都要埋在坟墓里，都要归土，这个身体因为有罪不会再存在了。那么复活的时候还是这个身体吗？我们不是人要复活吗？人死了很多身体都 火葬了，好不好啊？你看印度最近死了好多人，身体都死了。那么我们复活的时候还是不是有一个这个物质的身体呢？好，这个我们就要读一点圣经，请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十五节，三十五节，我们多读一点，我们读到四十四节，三十五节读到四十四节。
或有人问，此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无知的人呐，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不过是籽粒，既如麦子或是别样的谷，但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并叫各等籽粒各有自己的形体，凡肉体各有不同， 人是一样，兽又是一样，鸟又是一样，鱼又是一样，有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但天上形体的荣光是一样，地上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肉体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肉体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
这里告诉我们，死人复活就不再是这个肉体的身体了，就是这个物质的身体。但是也有一个身体，保罗在这里把它叫做灵性的身体。灵性的身体是神随他的意思给他另外一个身体，但是不是肉体的犯罪的身体。所以我们这个肉体是犯罪的身体是不会存在的，好不好？以后就是一个灵性的身体啊，这就是告诉我们每一个复活的人都会有一个身体。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是有三种的人在地上。一种就是基督徒，基督徒复活，他的灵性的身体是什么身体呢？好，就请我们来读腓立比书。请我们来读腓立比书的第三章20节到21节。
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好，这是基督徒的身体要改变形状。这里不只是指着死了的基督徒，也是指着活的基督徒。因为主耶稣来的时候，有一批基督徒还没有死，他们还在地上。那么他们要见主的面的时候，主会把他们的身体改变。死了的基督徒复活，身体也要改变。那么基督徒有一个特点，第一个他有神的生命，有永生，对不对？有圣灵住在里面，他已经是神的儿子了，所以他的那个亚当犯罪的那个肉体的身体不存在了，和基督荣耀的身体怎么样？相似了。请你注意，这里用了一个相似，不是相同，好不好？因为主耶稣的身体是没有罪的，好不好？主耶稣的身体是从死里复活，他能够从死里复活，就是代表他没有罪啊，他还是原来在地上的那个身体。他的身体是圣灵怀润，是道成的肉身，那个身体永远不会改变，好不好？因为是没有罪的。我们的身体是有罪的，所以我们这个身体一定要经过坟墓。好，所以你看保罗也死了吧，彼得也死了吧，好不好？约翰也死了吧。好，历代以来那么多的圣人都死了，为什么？他们都是亚当的后裔。我们都有一个肉体，这个肉体是犯了罪的。将来以后我们复活，不再是这个身体了，不再是给我们一个灵体，和主耶稣的身体相似，好吧？不相同，好吧？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死了的基督徒和信没有死的基督徒 同一个时候建筑的面啊，请我们来读一点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我们从十三节开始读，读到十八节。
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
好，这是到我们基督徒，基督徒死了的基督徒什么时候复活？那就是主耶稣降临的时候才复活，现在不会复活啊。所以现在如果有人说这个人基督徒复活了，那一定是错的，好不好？一定要主耶稣降临的半空的时候啊，那就是十六节，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看到没有？那就是在基督里死了的这些基督徒一定要先复活，他们一复活就一定有灵性的身体，好不好？因为他们原来的身体已经没有了啊，有的身体是已经火葬了，有的在坟墓里的已经腐烂了，好不好？不再是那个身体，是神另外给他们一个身体，就是灵体，就是刚刚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而且这个灵体是和主耶稣的身体相似啊，主耶稣复活的身体相似啊，就是他们先复活了。所以这个时候地上所有的基督徒，这两千多年来所有的基督徒都没有了坟墓里，好不好？他们都复活了，到哪里？到半空了。因为主耶稣一到半空，天使就要吹号，就是主耶稣降临了，在半空，你们死了的基督徒敢复活了，马上一复活就给他们一个灵体，他们就到了半空了。那么还有一些基督徒在地上的还没有死的，也就改变了身体了，就改变了，那个身体就不要了，就另外一个身体了，也到半空了，我们都在半空见主的面。所以在这个时候主耶稣降临到半空以后，地上还有没有基督徒啊？没有了，死的活的都到半空了，因为我们是属主的，我们都有神的圣主，神的圣灵啊，都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好吧？我们都到了半空，这样我们就与主同在了，好不好？那请你千万不要忘记，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讲审判的权柄在他那里，请你记得，基督徒虽然都到了半空，但是要接受主的审判，好不好？在半空主要审判我们。那么这个审判呢，圣经里也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来读一点圣经。那第一处请你来读罗马书十四章，第十节读到十二节。
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为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经上写着，主说， 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
站在神的台前是什么时候啊？我们都站在神的台前，那就提到半空了，好不好？每个人要把自己的事情说明啊，就是你今天到底做了什么事情，你想了什么东西，你说了什么话，好不好啊？你怎么教训人的，好不好？你怎么对待弟兄姊妹的？你有没有听主的话？好了，到那一天都要说明，把你自己的事情，我们每个人都要把它说明。好，啊，这是第一处。然后我们再读一处《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
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
那我们基督徒都在半空，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按我们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怎么样受报？那么在那个时候，有的基督徒就可以和主耶稣一同作王一千年，进到千年国度去。有的基督徒就要在黑暗里面哀哭切齿，好不好？啊，这就是或善或恶受报，这是基督徒了。啊，死了的基督徒也是在这个时候，在半空，啊，就受报了，好不好？啊，这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基督徒的复活和审判，好吧，那是在半空。那主耶稣降临半空以后，地上就再没有基督徒了，好，现在还没有，主耶稣还没有来。好，那这是第一个，我们要知道基督徒的复活。另外一个，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也会复活，死了也要复活。我们也读一处圣经，我们来读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一节读到第二节。
那时保佑你本国之名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兴，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的，永远被憎恶的。
这个请注意，我们这个翻译有得永生，原文不是像我们基督徒得到神的生命叫永生，那个得永生的原文是让你永远活下去，好吧？ To live eternal 就是说长期活下去，不是得到永生。以色列人没有人得永生的。好，这里就是说，但以理啊，他本国的民众就是以色列人，睡在尘埃中的，就是在坟墓里的，有许多人复醒，就是复活，复活的人要受审判，以色列人有可以允许他活下去的，有永远被羞辱被憎恶的啊。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有好多以色列人会进到硫磺火湖去的，和基督徒不同。我们因为有神的生命嘛，有永生，我们不会进到硫磺火湖，他们会进去的，好吧？有，这是他们的复活。以色列人他们不同了。他们什么时候会有复活的事情出现呢？这里是说有大艰难，就是大灾难，现在没有到。有圣经里告诉我们，有三年半的大灾难，有一个敌基督的出来，要带兵去打以色列，现在还没有到，要到第五号一吹，这个敌基督就出来了，他会带兵去打以色列。现在以色列还在打 打胜仗，好吧？你看，好吧？他打阿拉伯打胜仗，现在还没去打他，但是有一天他们都会带兵去打他。啊，那个时候还没有到，啊，那个时候是主耶稣降临了，在半空，这个时候就是大灾难的末期。然后主耶稣到了半空以后，以色列人打不赢了，主耶稣再降临到橄榄山拯救以色列人，啊，那个时候才去拯救他们。那么到橄榄山拯救以色列人，我们又可以读一处圣经，啊，就是旧约的撒加利亚书14章第一节读到第五节。
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必被抢掠，在你中间分散，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城必被攻取，房屋被抢夺，妇女被玷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致减除。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撒。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由一切圣者同来。
好，请我们注意，第一节是耶和华的日子临近，第二节以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这个万国原文不是万，原文是所有的国家都要打以色列，包括中国，好吧？如果中国那个时候还在，包括美国也是的，他们都要去打以色列啊，因为那个时候有一个敌基督的要出来，他要统治全世界，大家都仰望他，好不好？然后他就带兵去打以色列，以色列打不赢，然后主耶第四节。主耶稣就这脚就站立在耶路撒冷前中间的草东的橄榄山，主耶稣就降临了。主耶稣先降临到半空，对不对？审判了基督徒以后，然后就降临到橄榄山。啊，主耶稣降临到橄榄山，新约也有啊。啊，新约请你来读《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九节读到十二节。
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
可能没有好，主耶稣是在橄榄山和门徒分开的。主耶稣升天了，然后门徒还在那里望天的时候，天使就来了。天使说：你们看他怎样去，他还要这样来。他从橄榄山升上去的，他还要降在橄榄山。所以主耶稣降临一定是在橄榄山，不会在中国的什么女耶稣出生的地方，不会的，好不好？不会在大西北那里，也不会出现在美国，也不会出现在台湾，不会的，他一定降临在橄榄山。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正受到一个大灾难，主耶稣降临在橄榄山，刚刚我们读的撒迦利亚书14章，橄榄山就分裂了，看到没有啊？成为一个极大的谷， 以色列人就从谷里面逃跑，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得救了，因为他们看见主耶稣来了嘛，他的脚站在橄榄山上，橄榄山就裂开了，是一个很深的谷，他们就可以在谷里面逃跑了。好，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又说到这一个见证，我们可以来读读这个罗马书。好，第十一章25节读到26节。
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
好了，这里告诉我什么时候全家都会得救，就是主耶稣降临的橄榄山，他们正打一场战争，全世界万国都要打以色列的时候，以色列人打不赢了，主耶稣就降临到橄榄山了，橄榄山就分裂了，成一个谷，他们就可以在谷里面逃跑了。你看，这个站在橄榄山上的这个人，就是耶稣嘛，是不是？他头上有钉痕吗？是。脚上手上都有钉痕嘛，对不对？就是他，所以他们都相信主耶稣了。所以保罗就说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在这个时候主拯救了他们，好吧。然后这是活的基督徒，那么死了的基督徒呢，还没有开始，死了的基督徒要什么时候复活？那么圣经里告诉我们，那就是刚刚读的但以理书，好不好？已经在坟墓里的尘埃里的还要复活，要受审判啊，那就是后一步了，以色列人都要受审判。那么以色列人受审判在马太福音19章告诉了我们，马太福音19章28节，
就这一节。
哎，对。
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
好，以色列人什么时候审判？那就是主耶稣到复兴的时候，复兴的时候就千年国度开始了，好不好？啊，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就要受审判，好不好？好，包括死了的以色列人，好不好？那么活的以色列人在什么时候受审判？那是大灾难的后期，主耶稣降临到橄榄山，他们看见主耶稣降临到橄榄山拯救了他们，他们都得救了啊！这边以色列人信主了啊，所以总保罗说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以色列全家都得救，就是活在地上的人，死了的人要到复兴的时候千年国度，好吧，以色列就要受审判啊，他们死了的人要复活，这是但以理书告诉我们。另外就是外邦人，非基督徒、非以色列的人，死了的人什么时候复活？这个要读启示录20章。启示录20章。11节读到18、15节，11节读到15节。
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
好，这里有个白色大宝座，十二节我们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请你看啊，这些死了的人就不是基督徒了，好不好？因为基督徒主耶稣降临在半空的时候都复活了，都到了半空了，好不好？这些人是非基督徒，也是非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这个时候是最后了，白色大宝座，好不好？啊，那已经是经过了千年国度以后了，好不好？啊，以色列人在千年国度服刑的时候就受到审判了，好不好？啊，所以这些人都是非基督徒，所有地上的死人，好不好？这几千年来的死人，非基督徒、非以色列人，所有死人，包括大小都在这里。这里还有一个生命册，这个生命册不是基督徒的生命册。我们说圣经里说过有三个生命册，以色列人有一个生命册，基督徒有一个生命册，这是外邦人的生命册。他们为什么会有生命册？因为要按他的行为来审判他。那外邦人有好行为吗？好，我就举个例来谈，一个婴儿生下来两天就死了，他有什么犯罪的行为啊？没有吧。所以生命册会有他的名字，还允许他活下来，好吧？啊，这是外邦人的生命册，好吧？好啊，所以这里还有些人是允许他们活着，不下流放火湖，因为他没有犯罪。那犯了罪的那就没有办法了，好不好？啊，历代以来这些犯了罪的，那都要下到流放火湖去，好吧？好，所以这里就是有三种。从死里复活的人，最后的结局，死人都要复活，要接受审判了。他们都是灵体，好不好？都有一个灵体，啊，不是原来的身体，好不好？啊，最后的结局，有的是到硫磺火湖里面去，好不好？有的就允许你活下来，这是生命册。好，啊，我想我们今天。就是交通到死人复活的问题，是保罗说到死人都要复活，因为圣经里的确是说到死人复活。那么在旧约里面也说到死人复活啊，在旧约里面我们来读一点圣经好不好？我们来读以赛亚书，旧约的以赛亚书26章，19节，
死人要复活，尸首要兴起，睡在尘埃的要行起歌唱，因你的甘露好像菜蔬上的甘露，地也要交出死人来。
好了，这是在旧约就已经有预言了，好不好？死人要复活啊，不过这里的说的死人是说你的死人是属于神的，好不好？好，啊，他们是听神话的人，啊，这些但是也表明死人要复活，好不好？所以保罗是说，按照神的话，无论善恶都要复活。主耶稣也说，无论善恶都要复活。听了神儿子的声音，复活以后，好行为的。就是按你做的善事来回报你，你犯罪的那就按照你的罪来回报你。 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在主的面前要警醒，好不好？好不好？我们所有一切的行为一切的做法将来都要在主的面前受审判。好，我就交通到这里，因为保罗是说到死人复活。当然保罗这里是说到他说这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主耶稣的复活做见证。因为全世界只有一个人复活了，死的人就是主耶稣，三年复活了。为什么主耶稣复活？因为主耶稣的身体是没有罪的，他不应该死。有一个人叫李昌寿，你们听说过没有？好不好？李昌寿有一本书叫做《罗马书的解经》，他就说主耶稣的身体有罪，这是很错的，好不好？非常错。所以我们当时我到了温哥华，这个李昌寿的这些他们这些召会啊，就请我到他那里去聚会。为什么？他们听说我听过尼托生讲道，他们要我去给他们讲什么，专门讲尼托生。结果我去了，讲了一次还是两次，他们还要听。后来我就讲到不只是讲尼托生了，我是讲圣经。我说你们，我们要做一点圣经啊，他们没有圣经，他们有的是什么东西啊，就是李昌寿的那个他李昌寿翻译的圣经，里面很多都是错误的，好不好？所以我就告诉他们，李昌寿说主耶稣的肉身有罪，说李昌寿很多都错的，他们就不能接受。后来我说我就写一本书，他们我们中间就有个姊妹就拿给他们的负责人看了，他们负责人说只要我在温哥华出版这一本书，他们马上把法院去告我。哈哈，法院告我，所以他们就给我介绍了一个就是你们那个教会的一个很有名的律师，姓林的，好吧，一个律师啊，我就去见了他一次，我就问他，他说他们可以告你，因为你引用了李昌寿书上的话，李昌寿没有请你用，你要用，没有得他允许用他的话，他可以告你。好，所以我就不敢在这里出版了，这本书我就拿到香港出版。香港出版以后，我然后就带到这边来。我现在家里还有几本，但是香港我的姊妹最近发现还有很多啊，她说怎么办了，去丢了。我说我当时是加拿大不能出版，在香港出版丢了好可惜啊。好了，现在就找香港的青年弟兄去从我家里拿走，拿去送给弟兄姊妹，一定让他看见李昌寿的错误。李昌寿说耶稣的身体有罪，如果他的身体有罪，他能担当我们的罪吗？这是不对的，好不好？圣经里说说主耶稣是没有罪的啊，所以这个召会很多的东西大家要打一个问号，好不好？大概两年以前，美国的召会的负责人，这里的召会的负责人请人来给我联系，要请我吃一次饭，我就去参加了。他们就希望我能够说一点交通，结果我跟他交通什么，一交通李昌寿的错，他们不能接受了，好不好？啊，所以这个召会他们信仰就有很多问题，好不好？这个要小心了，好不好？好，感谢主吧。我想我今天就交通到这里，我们一定要把真理分清楚，好不好？好，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
刚才说他那个李昌寿，他说的那个耶稣有罪，他是指的是担当我们的罪之后。
哦，不是不是不是。
啊、
哦。他专门有一本书，以后我拿给你看。
啊、
哦。哦。他是怎么说？他说耶稣的肉身就是有罪的，和罪有牵连，和撒旦有牵连，和世界有牵连。我们的肉身和世界有牵连。和最有钱的，和傻子有钱的，主耶稣的没有啊，因为我们是由父母生的嘛，父母都有罪，我的肉身就有罪，主耶稣没有父母的， 那个约瑟不是他的父母啊，好吧，玛利亚也不是他的母亲啊，因为主耶稣是圣灵把这个润放在玛利亚的肚子里，好不好？不是玛利亚的肚子里长出耶稣来，没有的，是放进去了，好不好？所以主耶稣在玛利亚的肚子里只是玛利亚供给他一些营养的成分啊，使他的身体长大啊，所以他的身体跟我们不同，源头就不同，好不好？好吧，这是真理，很重要的，好吧？好，
你刚才说那个以色列人啊，以色列人那句话，他说他们全家都得救的意思是，因为他旧约里头是但以理书是吧？他又讲了他们会有
哦，这个全家得救是说外邦人的数目填满，在但以理书里头还没有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主耶稣还没有来嘛，好不好？
那他那个全家得救是指的是所有的以色列人？
就是主耶稣降临到橄榄山。
那个时候
以色列人主耶稣把他们拯救出来了，好不好？所以刚刚我们读的撒迦利亚书，他们从那个橄榄山分裂的那个谷里面逃跑了，得救了。
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他里头有没有一些也会去到烈火好湖啊，或者什么？
他那就跟着他的行为了
啊，再重新审判了。
对，还要审判，好不好？所以最后主耶稣说基督徒他们要做的，以色列人的中间的基督徒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人，好不好？
那也就是说那个全家人得救的意思本身并不是我们理解的那种得永生啊，或者是
不是那个得救不同了，
只是因为当时他们
灾难里面把他们拯救出来了。这些很重要的真理都要把它弄清楚顺其理，要不然我们会弄错。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不好？那个徐立雄说起。